Early in our marriage,
刚结婚的时候，内伦玛丽和我决定要尽可能选择我们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但是我们也需要精打细算。玛丽很喜爱音乐，所以自然会很担心我可能会过分着重体育活动。在讨价还价之后，他就对所有要付费参加的活动定下规则。每次我们付钱去看一场球赛，就要去看两场音乐剧、歌剧或是文化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排斥歌剧这一项，不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看法就改变了。我特别喜欢上威尔第的歌剧。本周将会是他的200岁冥诞。威尔第年轻的时候对先知耶利米十分着迷。1842年他28岁的时候就以《那布果》这出歌剧一举成名。这出歌剧的名称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意大利文缩写。这出歌剧取材自旧约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及诗篇，包括了耶路撒冷被占领和犹太人被俘等事件。诗篇第137篇是威尔第创作既感人又启发人心的歌曲《希伯来奴隶大合唱》的灵感来源。在我们的经文中，这首诗篇的章程纲要非常戏剧化。犹太人被囚禁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他们因为悲伤而唱不出锡安的歌。我的目的是要探讨各种形式的束缚和奴役。我会比较今日的一些状况和耶利米的时代、耶路撒冷沦陷前的一些状况。在提出这项警告之声的同时，我也很欣慰教会大多数的成员都正义地拒绝耶利米时代那些极度冒犯主的行为。耶利米的预言和哀歌对后期圣徒来说十分重要。耶利米和当时的耶路撒冷是摩尔门经头几章的背景。耶利米和先知离海是同时代的人。主戏剧化地告知耶利米他被预立的过程。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离海从主那里获得的则是不同的召唤、使命和指派。他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却是在年纪较长的时候才被召唤。起初他只是发出警告的声音，但在他忠心的宣讲和耶利米一样的信息之后，主命令他带着家人离开，进入旷野。如此一来，离海不仅造福了家人，更造福了全人类。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的几年，主赐给耶利米的信息令人难以忘怀。他说，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提到即将临到耶路撒冷居民身上的灾祸时，主哀伤地说，他们的麦秋已过，夏令已完，他们还未得救。神要世上男女都能自由选择善恶。一个文化或国家的主要特色是选择邪恶时，就会为今生和来生带来严重的后果。人民可能会被奴役，或是让自己不仅受制于有害致瘾的物质，更为有害使人沉溺其中的哲学所束缚，因而远离正义的生活，从崇拜活着的真神转而膜拜财富、名声等假神，并从事拜德不正义的行为，会招致各种不易察觉的束缚。这些束缚包括灵性、身体以及智能上的束缚，有时甚至带来毁灭。耶利米和离海也教导，正义的人必须协助主建立他的教会和国度，并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这些信息在横跨数世纪的各个福音期都曾被提出强调，更是这最后的福音期当中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核心。犹太人被俘以及以色列各支派被分散， 是复兴福音的重要教义要素。失落的十支派组成北国以色列，并在主前721年被俘虏到亚述，来到了北方各国。我们的信条第十条声明，我们信以色列的真正聚集和十支派的复兴。我们也相信根据主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不仅亚伯拉罕的后裔会蒙福，全人类都会因这个圣约而蒙福。正如罗素纳尔逊长老曾说明的，聚集和实际的地理位置无关，却关乎个人的献身承诺。一个人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认识那位救赎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我们的教义很清楚，主因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不正义和背叛而将他们分散，并使他们遭受苦难。 但主也用这个使他的选民分散到世界各国中的事件去祝福那些国家。我们从这段历史悲剧中学到宝贵的教训，我们应该尽全力远离会让我们遭受束缚的罪和反叛。我们也知道要在以色列真正聚集时协助主聚集其选民生活正义是先决条件。束缚、驱虫、隐袭和奴役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是真正的被奴役，也可以是道德选择权丧失或受损，因而阻碍我们进步。耶利米很清楚地知道，不正义和反叛是耶路撒冷毁灭、其人民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主要原因。其他的束缚对人类灵魂来说同样具毁灭性。道德选择权可在许多方面遭到滥用。我要提出在现今的文化中特别有害的四种。第一，会危害选择权、违背道德信念，并所损害健康、造成束缚的隐袭。毒品、酒精、拜德、色情、赌博、财务束缚和其他毒害的影响，对深陷束缚的人和社会都造成几乎无法衡量的巨大负担。第二，有些沉迷的事物或嗜好本身并不坏，却会占用我们太多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无法达成正义的目标。这些可以包括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电动或数位游戏、运动、娱乐以及其他很多事物。如何留下时间给家人，是我们在大多数的文化中都会面临的重要课题。有一段时间，我是所属的律师事务所中唯一的教会成员。有一位女性律师对我说，她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耍杂技的，要同时兼顾手上的三颗球不掉下来，其中一颗球是她的律师事业，另一颗是她的婚姻，还有一颗是她的孩子。她几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时间，她很担心其中一颗球已经坠地了。我建议举行一个小组会议，讨论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供养家庭，我们也同意赚更多钱也比不上家庭来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尽全力为顾客服务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接着讨论工作的内容当中有哪些是不必要而且会与留时间给家人相抵触。我们会不会受到压力必须留在办公室，但实际上却不必要。我们决定要营造一个工作环境，让男女员工都能顾及家庭，让我们站在第一线捍卫属于家人的时间。第三，现代最普遍的束缚，也是自古以来最普遍的束缚，就是与耶稣基督福音不相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以人的哲学取代福音真理，会导致我们远离救主简单易懂的信息。使徒保罗在拜访雅典的时候，试图教导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他所做的尝试，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当众人发现保罗要传递的是单纯的宗教信息时，由于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闻，便拒绝了。这一点跟我们这个时代很类似，人们往往拒绝福音真理，或是扭曲真理， 或使真理看起来很玄妙吸引人，或是建龙于现代的文化潮流和知识哲学。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被这些潮流吸引，使自己落入智能的束缚。现在有许多声音告诉妇女该如何生活，但这些声音往往互相矛盾。特别令人忧心的一些理念，就是批评或贬义那些选择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成为子女的父亲，以成为子女的母亲、教师、抚育者或朋友的富有。几个月前，我们最小的两个孙女分别在两个星期之中来拜访我们。我当时在家，所以应了门。那人玛丽则在另一个房间里。这两次拜访，他们在和我拥抱之后，说了几乎同样的话。他们看了看四周，然后说：“我好喜欢来奶奶家，奶奶在哪里？”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想，这不也是爷爷的家吗？但是我想到自己小时候，全家也是去奶奶的家。一首熟悉的歌浮现脑海，穿过小溪，走过树林，我们要往祖母家去。现在我要清楚明白地说，我很高兴妇女能享有受教育及其他种种的机会。我很珍惜现代许多便利的设备，让世上多数地方的妇女不用再如此辛苦地操持家务。我也很珍惜妇女在各个领域的卓越贡献。但是如果我们任由文化剥夺孩子与母亲、祖母或其他照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终必后悔莫及。
We will come to regret it.
Fourth, forces that violate 第四，侵犯人们真诚信奉的宗教原则的各种势力，也会带来束缚。其中最令人不满的一种类型，就是强迫觉得因为自己的行为在神前负责的艺人去做违背良知的事。例如，医疗人员被迫要选择违背良知协助堕胎，否则就要失去工作。即使是和具有相同理念的人士联合，本教会仍旧算是少数族群。要改变整个社会大环境，一般来说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努力改善自己周遭的道德文化环境。每个国家的后期圣徒都应该成为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了解各样议题，并行使投票权。不过，我们主要的重点应该还是在付出必要的牺牲，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新生的一代。他们大多尚未被严重的隐形或谬误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我们必须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来因应这个和里海及耶利米经历的耶路撒冷十分接近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准备好订立遵行神圣圣约，成为主的首要使者，协助建立他的教会，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和主在各地的选民。正如教育和圣约中美好的话语所说的，义人将从各国聚集，唱着永远快乐的歌到锡安来。我们的挑战是要避免任何形式的束缚，协助主聚集他的选民，并为新生的一代牺牲。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无法拯救自己，但救主的爱、恩典和赎罪牺牲能使我们得自由。里海的家庭逃离耶路撒冷时，主的光指引着他们。如果我们忠于他的光，遵守他的诫命，依靠他的功劳，就能免于灵性、身体和智能上的束缚，也不至在自己的旷野中流浪悲叹，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让我们都避开那些输入献俘、唱不出锡安之歌的人所体验的绝望和忧伤。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